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油车隆隆地前进了，下坡的时候，他被更浓的雾气像花环似的围住。卫士把大口径短枪放回了武器箱里，然后看了看箱子里的其他的枪支，看了看皮带上挂的备用手枪，再看了看座位下面的一个小箱子，那个箱子里有几把铁匠工具，两三个火炬和一个取火盒。他的配备很齐全，要是油车的灯被风或者是风暴刮灭，当然那是常有的事情。他只需要钻进车厢里，不让碎石砸出的火星落在破草上，便能在5分钟之内轻轻松松地点燃车灯，而且相当安全。马车顶上有轻柔的声音传过来：“
嘿，汤姆。”“啊？什么事，乔？”“我说，你听见那消息了吗？”“啊，乔，我听见了。”“那你对他怎么看，汤姆？”“哦，见鬼，我什么看法都没有，乔。”“哦，是啊，那也是巧合，哈，因为我也什么看法都没有。”
杰瑞一个人留在了黑暗里的雾中。此刻他下了马，让他那疲惫不堪的马轻松轻松，也擦擦自己脸上的泥水，再把帽檐上的水分甩掉。帽檐里可能已经装上了半加仑的水。他让马缰搭在他那溅满了泥浆的手臂上，站了一会儿，直到那车轮声再也听不见。夜已经十分的寂静，他这才转身往山下走去。这沙喉咙的信使瞥了他的母马一眼，说道：“
啊，我的老太太，从法学会到这儿这一趟跑完，我对你那前腿就不大放心了。哦，我得先让你平静下来。死人复活了。嚯，这消息可真是奇怪透顶啊，他对你可太不利了。哦，杰瑞，杰瑞，我说杰瑞啊，你怕是要倒大霉了。如果死人复活的事流行起来的话，哦天哪，杰瑞，杰瑞。”
每一个人对于别的人都是一个天生的奥秘和奇迹，这件事细想起来确实有些玄妙。在大城市的夜晚，那些挤成一片一片的黑嘘嘘的房屋，每一幢都包含着他自己的秘密，每一幢的每一间里也包含着他自己的秘密。那数以10万计的胸膛里，每一颗跳动的心所想象的，即使对最靠近他的心的人，也都是秘密。从此，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些令人肃然起敬而又毛骨悚然的东西，甚至死亡本身。这位马背上的信使跟国王、首相或者伦敦城里最富有的商人毫无二致，因此关在那颠簸的老油车的狭小天地里的三个乘客彼此之间都是奥秘，跟各自坐在自己的6马大车或者是60马大车里的大员一样，彼此总是咫尺天涯，奥秘莫测的。
那位信使步态悠闲地往回走着，常在路旁的卖酒店停下马喝上一盅。他总想保持清醒的神态，让帽檐翘起，不致遮住视线。他那双眼睛跟帽子很般配，表面是黑色的，色彩和形状都缺乏深度。他的双眼靠得太近，仿佛如果是分得太开，便会各行其事。他的眼里有一种阴险的表情，露出在翘起的三角痰盂样的帽檐之下。眼睛下边是一条大围巾，裹住了下巴和喉咙，差不多一直垂到膝盖。他停下马喝酒的时候，只用左手拉开围巾，右手往嘴里灌，喝完了又用围巾围了起来。他一边骑着马走着，一边思考一个问题。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哦不，杰瑞，不，这对你可不利啊，杰瑞。哦，杰瑞，你是一个诚实的生意人，这对你的业务可真是不利呀、啊！死人不？哦天哪！他要不是喝醉了酒，你就揍我！
他带回来的信息使他感到非常的迷惘，好几次他都想脱下帽子搔一搔头皮。他的头顶已经秃了，只剩下几根乱发。秃得乱七八糟的头顶周围的头发却长得又黑又硬，向四面支棱开，又顺着前额往下长，几乎要长到了那宽阔扁平的鼻子面前。那与其说是头发，倒不如说像是某个铁匠的杰作，更像是竖满了铁蒺藜的墙顶，即使是跳田鸡的能手见了，也只好把它看作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障碍。这个人骑着马小跑着往回走，他要把消息带给伦敦法学院大门旁泰尔森银行门口警卫棚里的守夜的，那守夜的要把消息转告银行里更高的权威。夜里的黑影仿佛是从那消息里生出的种种幻象出现在他的面前，也仿佛是令母马心神不宁的幻象横出在那畜生的面前。那幻象似乎频频出现，因为这母马每见了路上一个黑影都要吓得倒退几步。
与此同时，油车正载着三个难测的奥秘，轰隆轰隆，颠颠波波，叮叮当当地行走在萧索无聊的道路上。窗外的黑影也以乘客们睡意朦胧的眼睛和游移不定的思绪所能引起的种种幻象在他们眼前闪过。在油车上，泰尔森银行业务正忙，那银行职员半闭着眼睛在打瞌睡，他一条胳膊穿进皮带圈，借助他的力量使自己不至于撞着身边的乘客，也不至于在马车颠簸得太厉害的时候给扔到车的角落里去。马车车窗和车灯朦胧地映入他的眼帘，他对面的旅客的大包裹变成了银行，正在忙得不可开交。马驹的响声变成了钱币的叮当声，五分钟之内签署的支票数目竟有泰尔森银行在国际国内业务中三倍的时间签署的总量。于是泰尔森银行地下室里的保险库在他眼前打开了，里边都是他所熟悉的宝贵的贮藏品和秘密。他手执着巨大的钥匙串，凭借着微弱的烛光在贮藏品之间穿行，发现那儿一切都安全、坚实、稳定和平静，跟他上次见到的时候完全一样。
不过，尽管银行几乎总是跟他在一起，油车却也总跟他在一起，那感觉迷离恍惚， 像是叫鸦片剂镇住的疼痛一样。此外，还有一连串的印象也通夜都没有停止过闪动，那就是他正要去把一个死人从坟墓里挖出来。可是夜间的黑影并不曾指明，在那一大堆闪现在他面前的面孔中，哪一张才是那被埋葬者的。但是这些全都是一个45岁男人的面孔，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所表现的情感和他们那憔悴消瘦的可怕的形象。自尊、轻蔑、挑战、顽强、屈服、哀悼的表情一个一个的闪现，深陷的双颊、惨白的脸色、瘦骨嶙峋的双手和身形。但是主要的面孔只有一张，每一颗头的头发也都过早的白了。睡意朦胧的旅客100字的问了幽灵：
埋了多少年了？
那幽灵的回答总是相同的：
差不多18年了。
你对被挖出来已经完全放弃希望了吗？
啊，早放弃了。
你知道你复活了吗？
哦，是的，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希望你喜欢活下去。啊，这可很难说。
那么你要我带他来看你吗？你愿意来看他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前后不同，而且自相矛盾。有时候那零零碎碎的回答是：别急，我要是太早看见他我会死掉的。有时候却是涕泪纵横，一片深情地说：带我去看他。而有时却是瞪大了双眼，满脸惶惑地说：我不认识他，我不懂你的意思。在这样想象中的对话之后，那乘客又在幻想当中挖呀挖呀挖个不止，有时候用一把铁锹，有时候用一把大钥匙，有时候就用手。他要把那可怜的人挖出来。终于挖出来了，脸上和头发上还带着泥土。他可能突然消失，化为尘土。这个时候，那乘客便猛然惊醒，放下车窗，回到现实中来，让雾和雨洒落到面颊上。但是，即使他的眼睛在雾和雨、在闪动的灯光、路旁晃动着退走的树篱前睁了开来，车外夜里的黑影也会跟车内的一连串的黑影汇合在一起。伦敦法学院大门旁时有的银行大厦，昨天时有的业务，时有的保险库，派来追他的时有的几角信使，以及他所做出的真实的回答，也都在那片黑影里。那幽灵一样的面孔仍然会从这一切的雾影之中冒出来，他又会跟他说话。挖呀挖呀挖呀，直挖到一个乘客做出一个不耐烦的动作，使他拉上了窗帘，把手牢牢地穿进皮带，然后打量着那两个昏睡的人影，直到两个人又从他的意识当中溜走，跟银行、坟墓融汇到一起。
你究竟埋了多久了？
啊， 差不多18年了。对于被挖出来，你已经放弃了希望吗？早放弃了。
这些话还在他耳边震响，就跟刚说出来的时候一样，还清清楚楚的在他的耳朵里，跟他生平所听到过的任何话语一样。这时候，那疲劳的乘客开始意识到，天已经亮了，夜的影子已经消失了。他放下窗户，看着窗外初升的太阳。窗外有一条翻耕过的地畦，上面有一部昨夜除去马轭后留下的滑犁。远处是一片寂静的杂树丛，还残留着许多火红的和金黄的树叶。地面上虽然寒冷潮湿，而天空却很晴朗。太阳升了起来，灿烂、平静而美丽。乘客望着太阳说：“
18年了，哦，我的上帝呀，活埋了18年啊！”
本书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英国长篇小说《双城记》正在播出。
邮车在上午顺利地抵达多佛，乔治王旅馆的账房先生按照他的习惯打开了邮车的车门，动作略带几分礼仪性的花哨，因为能在冬天从伦敦乘邮车到达这儿，是一项值得向具有冒险精神的旅客道贺的成就。
这个时候，值得道贺的具有冒险精神的旅客只剩下了一个，另外两位早已经在途中的目的地下了车。邮车那长了霉的车厢里满是潮湿肮脏的干草和难闻的气味，而且光线暗淡，真有点像个狗窝。而踏着链条样的干草钻出车来的旅客罗瑞先生却也是哆哆嗦嗦，一身臃肿褴褛，满腿泥泞，耷拉着帽檐儿，颇有点像一个大种的狗。他问道：“
我说账房，明天有去加来的游船吗？”
账房回答说：“
啊，有的，先生，如果是天气不变而且风向有利的话，下午2点左右只要海潮一起就好航行了，先生。啊，您要个铺位吗？”“
啊，不，我要到晚上才睡，不过我还是要个房间。哦，对了，还要个理发匠。
哦，那么然后先生您就吃早饭吧。”“
哈，是的，先生，照您的吩咐办。”“
嘿，伙计，领这位先生到协和轩去，还有把先生的箱子热水送去。进了屋一定要先给先生脱掉靴子。
哈，里边有舒服的泥炭火。对了，他还要个理发匠，都到协和轩办事去。”
协和轩客房总是安排给邮车旅客，而邮车旅客通常是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的，因此在乔治王旅馆的协和轩便出现了一种别有情趣的现象。进屋的时候一律都是一个模样，而出门时却有千差万别。于是另一个账房先生、两个看门的、几个女仆和老板娘都仿佛偶然似的停留在协和轩和咖啡室之间的通道上，迟迟不去。不久，一位60岁左右的绅士便走出门来， 去用早餐了。此人身穿一套出入交际场所所穿的褐色礼服，那礼服有大而方的袖口，巨大的荷包盖，颇有些旧，但是却洗烫得非常考究。
那天上午在咖啡室里，除了这位穿褐色礼服的先生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客人。他的餐桌已经拉到壁炉前面，他坐在那儿等待早餐的时候，炉火照在他身上，他却一动不动，仿佛在让人给他画像一样。他看上去十分整洁，十分的拘谨，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有盖的背心口袋里一只怀表大声的滴答着，响亮的讲着道，仿佛要拿他的庄重和长寿跟欢乐的火焰的轻飘与意识做着对比。这人长着一双漂亮的腿，也多少以此自豪，因为他那质地上乘的褐色长袜穿在腿上裹得紧紧的，闪着光，鞋和鞋扣虽然不花哨，却也精巧。他还戴了一个亚麻色的小假发，样式别致，卷曲而有光泽，紧紧地扣在头上。据说那发套是用头发做的，可看上去更像是用真丝或者是玻璃丝纺出来的。他的衬衫虽不如长袜精美，却也白得耀眼，像拍打着附近海滩的浪尖，或者是阳光中闪耀在遥远的海上的白帆一样。他那张脸习惯地绷着，一点表情也没有，可在那奇妙的假发之下，那对光泽明亮的眼睛却闪着光辉。看来这人在训练成凯尔森银行的那种胸有城府不动声色的表情的过程中，的确是饱经磨练。他的双颊泛着健康的红晕，脸上虽有皱纹，却没有多少忧患的痕迹。这大概是因为凯尔森银行处理秘密业务的单身行员主要是为别人的忧患奔忙，而转手的忧患也如转手的服装一样，来得容易也去得容易吧。
罗瑞先生仿佛在完成请人画像的动作时睡着了，还是送来的早餐惊醒了他。他拉了拉椅子，靠近了餐桌，对管账的说：
哦，对了，请你们安排一位小姐的食宿，她今天可能任何时候都会到达。她可能会来打听加维斯·罗瑞，也可能只会打听泰尔森银行的人，到时候请通知我。
管账的回答说：
啊，是的，先生，伦敦的泰尔森银行吗，先生？
是的。
哦，是的，先生，贵行人员在伦敦和巴黎之间公干的时候，我常有幸接待。先生，凯尔森银行的出差人员可不少呢。
是的，不错，我们是英国银行，但是有很大的法国成分。
是的，先生，我看您不大亲自出差吧，先生。
嗯，是的，近几年是不大出差了。我们我上次去法国回来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
是吗，先生？那时候我还没来这儿呢。哦，先生，那是在我们这批人之前了，先生。乔治王旅馆那时候还在别人手里，先生。
是的，我相信是的。
可是先生，我愿意和你打一个不小的赌，就像泰尔森银行这样的企业在不说15年，在50年前恐怕就已经很兴旺了吧。
哦，不，你可以翻上3倍，说是150年前，那也差不多。
什么，先生，这是真的吗？
那侍者张大了嘴，瞪大了眼睛，然后他从餐桌旁边退后了几步，把餐巾从右臂转到左臂上，然后他便悠然地站着，仿佛是站在天文台或者是瞭望台上 观赏着客人吃喝。那是侍者们世代相传不知已经多少年的习惯做法。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